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五四青年寄语惹猜疑，习近平拉开新上山下乡序幕。中国各大官媒呢，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刊发习近平给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回信，寄语全国青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自找苦吃，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近年来，中国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其中之一便是鼓励城市高学历人才向农村转移。广东省近日就发布一项新的3年方案，计划到2025年底累计组织30万青年下乡。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在五四青年节发出这个信号不同寻常，预计今年新时代上山下乡运动可能要有大动作。那么习近平为何热衷于青年到农村建功立业？新上山下乡运动有没有可能全面铺开？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烂尾工程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5月3号，我们看到中国各大官媒都刊载了习近平给中国农大学生组织的叫科技小院的这个回信，表达了他对农大学生的期盼，并鼓励全国有志青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在农村建功立业。首先我来请教加州蔡慎坤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在五四青年节这个举动？这是一般的一个书信往来，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像有些观察人士所说的拉开新上山下乡的序幕呢？
对于习近平的给中国农大的这一封信呢、我个人的认为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书信往来。从很大的程度上，这是对未来中国的这个青年呢、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啊，中国的青年呢，已经在这个大舞台上啊，已经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而且呢，随着这个知识化、年轻化的这种普及或推广，年轻人呢，已经呢在城市呢找到了呢广阔的天地。特别是呢这些年呢，中国的城镇化在不断的在加速，而且呢，农村呢基本上呢已经呢成为一个呢不太呢。惹人关注的，而且呢，现在今天中国的农村呢，主要的只是一些留守的老弱病残这样的人呢留在农村，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是不是啊？发起这场所谓的要到这个最中国的这个乡村深处去，要鼓励那个年轻人呢自找苦吃，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信号呢，我觉得是极其不寻常的。而且呢，从很大程度上，会不会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啊，会不会呢发起一场新的上山下乡的这样的运动？我们知道过去的上山下乡啊，是毛泽东时代来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他这场政治运动呢，他也不是呢，在一夜之间发起来的，他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酝酿的过程。我们知道毛泽东最早啊。他是呢支持了1955年的有一批的年轻人下到了农村去，从1955年到1966年正式发动这个上山下乡这样的运动啊，是历经了将近11年这样的时间。所以说呢，中国呢真正的上山下乡这场大的运动呢正式的启动是1968年正式开始的，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呢、开始的已经进入到高潮的这样的一种年代。当他把这批年轻人呢、发动起来之后，感觉到这批年轻人 是很有朝气的，而且是呢很有热情的，这样的一批年轻人发动起来，在城市里面他找不到他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呢没有办法解决正常的就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发动一场这种上山下乡运动，把这些年轻人呢赶到乡村去，赶到这个广阔的天地去，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在固定的地方进行管制的劳教劳动改造。所以说呢有这么一个铺垫的过程，才会有一个呢浩浩荡荡的这样的一个上山下乡运动。
嗯，
前前后后啊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这个把将近呢2000万所谓的知识青年赶到了这个偏远的这个农村，
嗯，
或者是呢那个北大荒这样的一些集体农场去劳动。尤其是呢习近平本人呢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嗯，
他在16岁的时候，他1969年呢他就到了这个陕北的这个梁家河。他在这个地方呢一下子呢待了将近呢5-6年的时间。
嗯，
一直呢我们看到他呢74年看他的简历，看他是1974年才在梁家河入党之后担任了梁家河的大队书记。75年呢才得以翻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到了这个清华大学。他的命运呢从此呢才发生改变。当然他这个命运的改变不是他个人有多大的能力或本事，而是主要是中国的政治格局在1978年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说呢他也算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嗯，
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摩他当初1969年的这个年代他下到农村去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一种非常向往的非常激动的，或者是呢非常呢就是说愿意去到这种梁家河这种艰苦的地方去的一种初衷，还是对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他一种本能的一种热爱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的去多过多的揣测。
嗯
嗯，对。
好，那我们看到呢刚才蔡先生讲到毛泽东从酝酿到实施上山下乡运动呢经历了十多年的过程，我们看看习近平他需要多久。今年上半年未过，中共当局就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措施，比如像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加强监督机制、城管下乡、全面铺开退林还耕等等。那么观察人士都同意，看来今年习近平折腾的主战场是农村和农业。我来请教台湾桑普律师，如果从这个大环境来看，那么喊了几年的新时代上山下乡运动，您觉得今年会不会有一个较大的动作呢？
我认为说会引向深入一点，但是还是会无疾而终哈。
嗯，
那有三个方面它会往前发展的。第一个是所谓的保障粮食安全的问题。
嗯，
那今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讲到6次提到粮食安全，而且将会出台这个粮食安全保障法，讲什么退林还耕、菜绿还耕，甚至有100亿的春耕补贴。那大家知道习近平是非常忧心忡忡，一个在于去年中国的粮食生产只有6.8亿吨，但是消耗量高达7.6到7.8亿吨，换言之有很多粮食需要输入。那这个会引申到两个战争风险，一个是中共可能会动武侵略台湾。
嗯，
那如果要侵略台湾的话，中共会被禁运的风险、被制裁风险会骤增，而且这个会导致一个结果是缺粮，缺粮的时候影响到国家安全跟政权的危机，所以现在要拉高粮食安全的红线，要备战，要藏粮于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是涉及到美俄中之间的三角的博弈、地缘政治的问题。那如果说俄国会把中国卷进去这个战争里面，也怕这个会有粮食的不安，所以为了防患未然，所以有粮食安全的保障，这第一个，所以他现在要退林还耕。 退令还耕的手段非常的果断跟决绝，上海征收果园，拔香蕉苗，河南会铲平所有的牛棚、猪圈、羊圈，成都400亿建设的那个环城绿道被米平，牢牢把握粮食的粮食安全的主导权，这是中共现在讲的讲法。所以这个地方是粮食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事情是把城管变成是农管，它的名称叫做农村综合执法队，目的并不是要维持公共秩序，是要确保农地必须要耕种，要符合每一年新增7000亿斤那个产粮的那个计划，是每一年都要新增1000亿斤的那个计划，所以农地会扩宽，产量会增加，这个是符合最近习近平以来的政策，那也是把城管的那一套弄到农村。现在70%的中国土地已经是城镇，但是剩下20%、30%他都要把它管起来。第三方面是农村人口大幅的外移，那未来几年8000万人是农村移入城市，农村劳动力高度不足，刚刚蔡先生也讲到很多留守的儿童跟老人，所以只有两头有，中间空，农村中心空心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加上疫情失业，那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要导致所以把人请回农村去，所以这三个方面会以后在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好，
那但是我相信呢，这个情况因为缺乏有效的个人崇拜式的那个动员，所以这个地方最后还是会无疾而终的。
好的，那关于无疾而终、烂尾工程，我们下面还会详谈。刚才两位嘉宾呢，详细探讨了习近平这封信的背景以及呢他所产生的后果。那么，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怎样看这个问题。一位叫仙人掌的网友，他在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发的这个节目预告，他做出回应，留下了下面这段话。仙人掌这位网友说，习近平这封信呢，为了铺垫将会发动年轻人上山下乡总动员的前言，为了遏制年轻人在城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预防年轻人聚在一起引发再次爆发白纸运动类似的运动，韩松不学习。他说，从习近平亲自下场带领学习习思想，到习亲自给自己写回信，这一连串的怪异现象来看，显然习近平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状况，大家一定要做好精神准备，事情可能不像很多人认为就是回到文革上山下乡那么简单，问题可能要比这儿啊比这严重的多。另外一位叫 Tom 494157，忽悠韭菜心甘情愿的去自找苦吃，这是洗脑的成果之一。啊，老莫他说，必须挑上200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完不成不许回城，完成的纳入动态接班人行列。90后、00后的孩子们好好想想，多好的机会。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呢都不会看好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前景，况且还有毛时代知青上山下乡悲剧的前车之鉴。但是习近平他对知识青年在农村建功立业看来是情有独钟，并且经常呢夸口他在梁家河的成长过程，刚才我们网友提到了肩负200斤重负10里不换肩这样的经历。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习近平力推新上山下乡运动，您觉得这是出于当前就业压力的无奈，还是源于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正能量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呢，现在城市里面的就业压力啊越来越大，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啊改革开放这个30年实际上啊是享尽了全球化的这个红利，特别是呢世界工厂啊在中国呢打下了很好的产业链的这样的基础，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过去的年轻人，还没有毕业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而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呢，随着外资的撤离，随着民营企业或者是私营企业啊，纷纷的这个处于一种倒闭破产，或者是的无事可做的这么一种境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而且呢，中国现在的这个每一年的大学毕业生呢，是1000多万人的这个数量在增长，而且呢，随着这些年呢，研究生的扩招之后，也每一年呢，也有上百万，这个研究生呢，或者甚至是博士生出来毕业，毕业之后呢，要回到这个社会上，要寻找新的工作。而现在的新的岗位、新的工作、新的就业机会是越来越少，现在越来越少啊，跟过去毛泽东时代还不一样。毛泽东时代当时的，找不到工作，你基本上呢，你还可以把你固定在一个地方。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因为呢，你城镇化不断的在扩大，农村的人口啊，实际上是急剧的在减少。这一批读了书的年轻人，他们回到城市里面，或者回到社会上之后，他们又没有工作，继续的躺平显然不是一个呢更好的办法。
嗯，
如果是呢他们长期的不能解决就业的问题，或者是呢不能解决吃饭的甚至是温饱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些年轻人，这些特别是呢读过接受过这个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是不像过去呢那些半文盲的这个知识青年。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们会不会发动一些就是稳定对政权的稳定有威胁的这样的一些运动，这个我们的是值得呢来参考的。还有一点呢，我刚才也上面也讲过，习他自己本人在16岁的时候他就参与了这场上山下乡这样的运动。我相信呢，他当时参加这场运动的时候，他是满怀热情，满怀着对毛泽东这种政治运动的一种积极的支持的态度去参与的这场运动。但是呢，我相信他到了梁家河之后，他感受到这种生活的落差，包括呢，他要继续的想继续的往进步，他就必须呢要接受这种艰苦的环境的改造。而且这个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过程，包括他的思维价值观在这个时候是筹建形成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他发动这场运动，实际上呢是他自己心理上有一种这样的冲动，或者是呢源于他当年在梁家河的这种经历，他愿意呢他通过希望通过这场运动来改造现在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也通过这场运动，这种运动之的洗脑，特别是的通过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改变年轻人的认知，使这些接受过完整教育的年轻人，愿意呢回到一种盲目的崇拜或者是愚忠的这么一种状态中去。
好的，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那么的确，我们看到在习时代，特别是他第二个任期，中共官媒这个媒体上边呢，对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有似乎呢有一种重新评价的这样一个倾向。中国官媒呢，我们看到他配合习近平的观点，在宣传，不断的宣传新时代有志青年在农村建功立业的事迹，并且力图阐明新时代上山下乡与毛时代的区别，以及青年下乡带动科技下乡振兴农村的这样一个动人情景。那么请我来请教桑普律师，您怎么看新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和前景？它会不会像毛时代那样成为一场全社会动员的这样一场运动呢？
我起因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我刚刚讲到备战啊，就是关于对台湾的侵略战争，还有那个跟全世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备战。比方说俄乌战争，中国在全球抢购粮食，并购一些农业跟食品公司，要建立所谓的粮食丝路。那基本上你看到这些都是要确保18英亩的那个耕地实至名归，打击耕地非农化的现象。 那维稳也是一点，刚刚你讲到城镇的失业人口高企，那你看到在那个毕业及时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外资也撤离，要掩盖失业贫穷跟那个民怨，所以要维稳。那用这个方式把人分散到农村里面去，就可以那个避免激化矛盾，可以分散从四通桥白纸到白法到烟火的一系列的抗争。你也知道那个中国的老百姓，尤其年轻一代不满的那个情绪日渐高涨，所以从分散原子化就地解决就是成为了现在的问题，那个上山下山的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动因哦。前景我是不看好的，不看好的原因是因为说，第一个，按照那个农交网说啊，非强制性农民要同意，那即便连当时毛泽东的那一种权威都没有，尤其在习近平搞个人崇拜的那个实际的效率方面跟效能方面，跟当年的毛泽东是不能够完全相提并论。当时毛泽东也想解决城市里面的经济跟失业问题，所以号召知青要农民化，要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还有体力跟脑力的差别，所以要上上下下嘛。但是现在如果要把人要这样做，靠什么样的工具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个重点不在于说农村城市的人不愿意到农村去，而是在于说农村你要强迫他要种一些其他的作物，比方说三亿农民工，他以前没有那个在城市的保障的话，他大可以回到农村去继续种一些果树啦、蔬菜之类的，现在不行，要把所有的蔬菜果树砍掉，要种稻米，要种小麦。以云南来讲，你要用那个梯田的方式来种水稻，没有雨的时候就旱田，没有办法种，有水的时候那就是土石流，整个都会完全把苗根苗都雨打风吹去，这个根本没有办法种，所以这个违反定律的情况非常严重。那再来，你的补贴非常少，一个退林还耕一亩地补贴只有人民币1500块，四川还高一点到5000块，但一亩地有多大，你只能补贴个几千块的那个人民币，那究竟怎么样去让农民过活呢？所以这个完全是不划算，也违反自由市场规律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这一些耕地的最后会散零散，耕作的效率是没有办法彰显，
好的，
浪费掉一个经济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我完全不看好后面的前景。那至于全社会的动员运动，我觉得说它是运动群众了，但最后如果说群众能够觉醒，而且你看得到去年以来觉醒的情况一开始有的话，我相信全社会的动员只能够点到为止，最后是功败垂成。
好的，那么的确绝大部分观察人士看到习近平有这个动向，他有这个意向，但是没有看到呢有什么综合配套的措施来推进这个运动，所以前景大家都不看好。好，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很多评论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呢是 Jill 梁谦，他说既然是自找苦吃，当然就是承认巨大的城乡差别70余年后继续存在，这与主要新兴国家的经历背道而驰，荒唐的土地政策与产权界定是这个问题的死结。于次郎，习近平的新时代就是自找苦吃，这的确应该载入史册。塞尔，他说上山下乡也好，孔乙己也好，都没有办法改变中国，最终呢都会变成嬉皮士，民粹主义反噬，造成分裂。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些网友呢，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多的评论。一位叫 Tomcat， 他说大毛粉抄上山下乡作业，先是退林还耕，开辟更多耕地，下一步是收缴农民土地经营权，成立集体农庄式公社，既能消耗年轻人旺盛的精力防止颜色革命，又能备战备荒为侵略台湾做准备，自以为得计的一箭双雕。这样胡他说城市缺乏工作机会，这不仅仅是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更是政权稳定的潜在威胁。 无业青年，一直是推翻无业青年啊，一直是推翻腐朽权力的主力，不把青年分散到农村，习近平地位不稳。问题是今天有多少父母愿意让独生子去农村呢？这的确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没有综合配套措施，你怎么推动这个？大家的确不了解，也许习近平有更高明的计划。推动这个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计划其实早已制定，2019年共青团中央就宣布要动员广大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力争三年内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的大中专学生自愿下乡，结果我们不得而知。毛时代的知识青年下乡是一场具有强制性的全社会配套工程，那么现在新上山下乡运动会如何进行？会不会有强制？如果不会，那么政府有没有什么任何奖励措施？蔡先生，您看到有关具体措施和规划了吗？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就好了，蔡先生。
我没有看到这个方面的奖励方面的措施，但是呢，很多的都只是一种意向性的。刚才讲到2019年的共青团呢，当时呢发了一个意见，也只是发了一个意见，要在这个2022年之前呢，要动员上千万的大中专学生下乡参与这个农村的建设。但是呢，到2022年的时候，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没有实现的。到2020年的时候呢，有7个部委也发出了大学生呢到这个城乡啊去就业的这么一个政策。到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呢又发了一个关于呢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这么一个意见。但是呢，这些意见呢到今天为止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到实处。最关键的问题呢，是过去的威权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威权时代，在今天呢已经处于一种七零八落的一种状况。因为呢，人们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呢在思想上，包括在行动上，已经有了一定的这样的自由。现在如果是呢，要把他们强制性的赶到农村去，这样的冲突呢，我估计会相当的尖锐。
好的，
所以说即使是现在中共也不敢轻易的来做这样的事情，
不敢轻易推动。的确，下乡容易留乡难，即便是中共官媒也无法回避这个新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个难度。经过40年改革开放，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蔡先生说，中国社会相较于毛时代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些变化是难以逆转的。请教桑普律师啊，这个新上山下乡运动新在何处？毛时代的办法能否解决新时代的就业问题呢？这个习近平的新上山下乡运动会不会又成为一个新的烂尾工程啊？这个桑普先生，您就简单讲一下这个结论就好了。
注定是烂尾的。那而且肯定的，无论是毛还是习，重点在于自由跟独裁的问题。两个都是希望用强制劳动跟充公侵略私有财产来达成他的目的，这个是跟民主国家尊重自由选择、尊重私有产权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你也看到，第一个，中国农村一直没有资源，没有消费，也没有未来，官民是层层剥削，很多人都不种地，那基本上都是靠城头农头来流转土地，来去盖养殖场等等。这个地方你看到回到农村去只有不断的衰败，而不是新的振兴。第二个地方，没有权位动员干活，个人崇拜已经死亡。
好的。
第三个是中国城镇化越来越高，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人口，政治挂帅违背市场规律，注定是忽悠百姓，大家要密切注意。
好，最后呢，我用我们几位网友和观众的 这个他们的留言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Dog Chai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心智基本上停留于他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时代，自以为可以把失业青年分流安置到农村去，借下乡对年轻人进行洗脑和控制，又可以多产粮食备战台海。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民智渐开，现代农业科技也不是习近平这种小学毕业水平所能理解的，那么新上山下乡只能是烂尾地的一厢情愿，早晚又是一个烂尾。我们一位叫相声世之，他说上山下乡运动注定就是一场烂尾工程，就如同动态清零运动一样。好的，我们感谢蔡盛坤先生和桑普律师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